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哦，对不起，我讲义写错了，第六节到十五节，不是一节哈，上次到第五节了，我写错了，对不起。今天是讲哥林多后书六章，不，九章的六到十五节。因为我们哥林多后书八九两章我们会查三次嘛，这第三次。我一开始我就说，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九两章当中所讲的主题，就是劝勉哥林多教会为在困苦逼迫中的耶路撒冷教会那些肢体去做爱心的奉献。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开始讲的是一个教会的见证，就是马其顿教会那个见证，他们如何在患难当中有大的喜乐，并且呢是在极穷之间也能够有这样去奉献的心智。那么他们说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并且是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是当时其实马其顿教会的这种见证。第二次呢，我们讲到就是保罗在谈到这个话题继续来阐述基督徒如何去看待贫穷和富足，看待贫穷和富足。因为我们今天啊，刚刚我们就一直谈这个话题，就说基督徒的信主呢是一个整个的价值观的扭转，这个价值观的扭转不是一日成就可以完成的，这个价值观的扭转包括各个层面，对我们与我们生活来有关来说，你的婚姻观，你的金钱观，你的事业观，教养儿女观，你的职业观，哦，包括你的社会伦理观都要去转变。而这其中我们最大的挣扎实际上是在金钱观。为什么？就是谈到关于这个金钱奉献的问题，就很大的挣扎。而这个话题又特敏感，教会中很少讲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但是呢，感谢主，神赐下这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样的教导。主耶稣在比喻当中用相当多的篇幅都提到了关于人如何看待钱财，很著名的那句话说是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这告诉我们当如何去看待这一点。因此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就是如何看待金钱的奉献。许多人说他很爱主，但是如果他在金钱的奉献这个坎儿、这个关没过去，他的成长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所以说基督徒的如何看待金钱，上次咱们讲的是贫穷与富足，如何看待贫穷富足，都是你这个生命成长的这个必经之路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继续谈这个话题，因为保罗继续谈这个话题。那么今天你会发现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六到十五节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角度和我们常常讲的不同。你看从圣经来看，虽然我不常讲这个话题，我给大家归类一下，归总一下哈。每当谈到奉献这个话题的时候，有好多不同的进入。有一种进入是什么呢？是从那个旧约的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所遵守的律法来讲，就是十一奉献那种哈，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不需要遵守这个角度。那么第二个角度可以怎么呢？就是从恩对恩典认知的角度，一个基督徒当他认识明白上帝浩大的救赎恩典之后，当如何用感恩的行动去回应这恩典，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将心理现象当作活祭，那个将心理现象当作活祭包括你的全人全身，也包括你所拥有的金钱。这是第二个角度进去了哈，从恩典的角度。这个角度呢，第一个角度是像律法的角度呢，好像是个规定一样，你遵守，这个比较难。从恩典的角度呢，是个认知，当你认识恩典，像一个孩子一样，你说你跟父母说你必须孝敬父母，什么这是规矩，你看我们家训就是这样，或者文化是这样啊，这是什么？这是从规矩来讲。你也可以说你父母如何如何如何爱你，然后呢你长大了当孝敬父母啊，回报父母养育之恩，这是另一个角度了，是吧？金钱的奉献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马拉基书说什么？马拉基书说的更严厉，他说什么？他说是你们没有去做到 十一奉献的时候，马拉基说了一个严重地步，说你们是抢夺神之物，抢夺神之物，抢夺，那不是你的。所以说一会儿我讲到那个格林多后书七章九章第七节那个词是捐得洛伊，那个词那个捐，我一直不承认，我不愿意用这个捐这个词。捐什么叫捐？捐是你的拿出来叫捐。而用从根据马拉基书那个观点呢，他说这是神的，你不去按照做，你叫抢夺神的物。但是呢，马拉基说完这个严厉之后呢，马拉基换了个口气，基本那句话怎么说？如果你看一下，你试一下，你试一下神，这个观点很少用的哈，你试一下，你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必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啊，就从那种赐福的角度来讲。而今天我们所讲的保罗讲的哥林多后书九章第六节开始所讲的这一段，就与马拉基书这一段有相同的角度。什么角度来讲？从上帝的赐福的角度来讲，上帝赐福你几个层面，我简单先总结一下。第一个层面是你有奉献的能力，是上帝的赐福啊。当你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奉献了之后，上帝会继续加倍的赐福你啊。你会发现哦，原来换了个角度了。这个角度我们很少讲，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怕是一种交换的心态。什么交换？那佛教那一种大庙里，你去烧一炷香，你去捐献多烧一炷香，拿多少钱捐多少钱，然后呢换什么？换你要、啊、你求的什么东西啊那种。所以我们教会中讲的时候很少讲的这种角度，怕人家那种用那种功利的心态，怕那种讲的是功利的心态。但是在这儿保罗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来看保罗的角度有点和马拉基书有点相似。好，我们一会儿来讲。在保罗讲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第九章的第六节，他用了一个话，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他用什么这句话我们一会儿来解释啊，这个词和这句话和底下那种第十节，那赐恩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比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这是相连贯的，说这个有点什么，就是从赐福的角度讲，为什么要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奉献啊，这个角度。好，下面我们先来看思考题的第一个题，这儿提到什么呢？是从这段经文来看合神心意的奉献。我们看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段话大家很熟悉，在许多教会的奉献单上印着这段话的后半句，你去看好多教会就这样写的，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好，捐这个词我解释了，我说我不希望用这个捐这个词。这有几个原则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原则，他说按照本心所酌定的。哎，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你本心，你心里是想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这段话什么就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呢，人在奉献的时候有一个爱面子，所以说有许多人分享到第一次来教会，发现呢教会传到奉献袋，传到你这儿的时候呢，你说哎呀不奉献不好看。哎，虽然那个台上一再说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若你尚未信主请勿奉献这句话说，但是呢传到你这儿老是有点不舒服那种哈，是容易一种顾及面子。所以说我们教会一开始我说咱不收奉献，不传奉献袋，不收奉献，就放个奉献箱放在那儿，谁有感动谁就去奉献，就怕大家有个压力，不让大家有压力。为什么？让大家又是甘心的做。为什么这样说？有人说你这样不会这样是不是让大家去教导啊去做呀？我这个不需要。我说一个人不明白上帝的恩典的情况下，你就跟着说左手都没用，让他去奉献他就会像割肉一样痛。所以说呢，按照他的程度说，按你看这个词儿，按照他本心所酌定的，这个词翻译的很婉转，换句话说就按照他的生命的认知程度去做就好。什么用一个比喻吧，你说你孩子才三岁，你给讲如何孝敬你爹，他听不懂是吧，他的只能这个时候他只能感受父母的爱，就按照他本性的程度。有一句话大家很熟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能记不记得， 旧约雅各书，我找到哪？刚找哪一节哈？重复好多遍。旧约雅各书，不要叫醒我心爱的那段话。现在帮我快找那句话啊！旧约雅各书，重复了好多遍的一句话。
不要什么？
不要叫醒，不要让他自己那种。我的良人，我的朋友那段话哈，他敲门，我看看那句话在哪里，重复了好多遍。啊，给我随我找一段吧。第三章，也旧约雅各书，不旧约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五节，好多遍重写，第二章的第七节。相同啊哈，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三章的第五节，好的，都从这段话怎么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们讲到旧约雅各书的时候，大家以为是一个情书，实际上不是，他讲的是一个上帝和他把上帝比喻成那个新郎，那个加欧把那种那个基督徒教会比喻成他的心腹那段哈。对，
雅各，旧约雅各，
旧约，我说越重，越重复，旧约雅各书嘛。
雅各，
对，旧约雅各书，我重复一下，怕那种音读不准那种哈。
第几节？
他好，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三章的第五节，重复了好多，这句话一直重复。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对，就是说，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同样，今天我讲出了这段话时的含义，是再回来《哥林多后书》。就是说我们今天啊，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用金钱的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对上帝恩典的认知，也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因此呢，这儿才说按照本性所决定的，就是按照他的生命能够认识到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所以说奉献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关键是要甘心。上帝看我们的心如何，心如何，心啊，什么叫心？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心。上帝不是看你奉献多少钱，是看你的心如何。有一个笑话，大家应该听我讲过，就是说，有一个人奉献的时候呢，本来想奉献50块钱，但是呢，没有掏出来，一开始是100的啊，奉献吧，你奉献人传过来了，就放进去了。放进来以后呢，心里老觉得不安，就不甘心了，哈，太多了。然后结束以后就找那奉献的同工说，对，哎，我刚刚奉献了100，我可不可以拿回50来？我就想奉献50，你找回来。我说不行，就我哪知道你奉献了，因为奉献点同工的人不知道是你的那种啊，这不行。这点奉献我们是不能会在那种以找零那种啊。他说，哎，那好，那就全拿我奉献100了。那个同工告诉他说，对不起，你只奉献了50。那我明明我奉献了100，怎么只是奉献50？上帝看你的心如何，你的心就是要奉献，就想奉献50。上帝看你的心如何，
太亏了。
对，你的心是吧？
那50他也不行。
我就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所以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这句话说心甘乐意？我们不能不勉强，千万不要勉强这一点，不要勉强。所以说有人问我说，你们不开布道会有什么时候奉献？我说我没办法啊，上千人，我不能大家去后边找不到奉献箱啊，那种啊哈，这是没办法的事情那种哈、啊。如果这我就给大家讲，我说在我们教会我们不收的，就是布道会是因为是那么多人那种哈、啊、我们一再强调，所以说一再强调说只是对基督徒，只对基督徒那种，强调这一点就好那种哈、啊。好，所以说神所喜悦的奉献，第一是甘心。最重要的第一是甘心，一定要甘心，心甘，不要勉强，不要受压力。哎呀，看着别人怎么找，别人怎么找，那你说怎么有压力啊？我说我们不受奉献这的时候没压力。啊，有人说有的教会是公布，我说我们就不要公布了。他说有公布的吗？当然有，不知道，好多教会是公布的。
公布什么呀？公布捐多少钱？
贴墙上。
这也太那个了。
不相信？你现在我带你去 Richmond 真理堂去看一下，墙上贴了。因为陈忠道牧师创办的教会，陈忠道牧师的立场就是说，你在人面前你都怕丢脸，你在上帝面前不怕丢脸吗？ 是他的观点。所以陈忠道牧师创办了个刊物叫金灯台，你现在我明天给拿来，我这有金灯台的刊物，到现在为止金灯台的刊物每一期那中间那一栏就是谁谁谁奉献多少，哪个教会奉献多少，然后全列出来。他的立场，他专门写了篇文章，他讲了这个话题，有人好多人反对他，他说
那他跟庙会学的哈，
你跟庙会
分不出来哈，
当然不是，
几万，几万，
这是我说你不同的你不同的观点嘛，咱其实大多数还不这样做的，我们也不这样做，就是大家别有压力，就这句话，不要勉强，不要做难。你觉得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有点过不去，过不去就过不去，哦你说我哎呀家里还人不太方讲那种哈，我有对不起，我劝你这样的姐妹好多同情下，我说你不要分心，不要为这个事情惹你家里有纷争，就是说大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在伤你，因为你在神面前神看你的心如何那种哈，不是说那个
钱多少，
对，耶稣说了嘛，耶稣用比喻说的很好，那个两个那个穷寡妇哪一个啊奉献两个小钱，耶稣说赞用特别赞美那种给他那种夸奖他，所以因此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教会的操作层面上就这样做的，不勉强，不督促，不去那个让大家去按照他的，这句话说的很婉转，按照他心所酌定的，实际上就是按照他生命所认识到的奉献的意义去做，这就是合神心意的。那怎么认识呢？我们看最后一节十五节。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你看保罗讲完这么多之后，保罗讲什么？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就是说你要存着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所以呢，上帝不希望是规定一个标准，像旧约律法一样规定个十一，你按照十一做，不这样做就不行。上帝没有这样，就这样，其实这样不是用感恩的心，你要感谢神所赐予的，将神所赐予的然后的奉献给神。所以说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智。所以说我把它总结一下，在这段经文当中合神心的奉献包括两条，第一心甘情愿，第二存感恩的心，不是因着律法的规条，律法的规条，不是因着规条规条，而是认识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包括上帝的救赎恩典，也包括上帝在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丰丰富富的供应和他每一天的眷顾保守，各个层面你存感恩的心然后来做，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奉献。所以这个话题呢，我当时强调的是这段经文嘛，其他经文可能有不同的角度里去讲这个话题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刚刚第六节读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然后呢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然后呢在第十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接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你看啊，这提到几点人，他用了个比喻，什么比喻？从了种啊，从种这个角度比喻来说，你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哎，这个观点呢，为什么说不常讲呢？就怕大家用一种功利的心态嘛。但是他你会发现这个话怎么说？你看撒种。第十节，那赐种给撒种的啊，像我们一个基督徒像是撒种的人一样，那个赐得扯上一点，种子哪来的？上帝给的，上帝赐的，上帝赐给你的钱财丰富，上帝赐给你的。那么呢，他把这个比喻成你来到上帝面前的奉献当做撒种，这个撒种不是说是回叫功利，不是功利，而是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心愿，上帝给目的干什么？是让你来撒种的，你少种就少收，多种就多收。下面说什么？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啊！上帝必丰丰富富的供应呢，加倍的供应你。你有能力去奉献，有能力去做，没不是？你说，哎呀，我是奉献那么多钱财，你有那么多钱财去奉献，表示什么？表示上帝更加倍的赐福了。上帝没有让你加倍的赐福，你只能像个寡妇一样奉献两个小钱。你说我今天我奉献了很多，奉献了很多，你要感恩，什么？因为上帝给你的更多， 所以说这特别强调是上帝在赐福，你看我今天主题讲奉献与赐福嘛，上帝不是那种盯着你啊，要你的钱财那种搜刮你，不是。你们做父母的是那样吗？啊，孩子你孝敬父，你给我多少搜刮，不是。父母是什么呢？父母是看你的心如何。上帝是一样，上帝是那位丰丰富富的上帝。就一直告诉我们什么，一先怎么说，千山的牛羊是我的，都是上帝的。上帝需要你献和牛献和羊吗？上帝看你的心。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也是，当我们存感恩的心，能够将神所赐福于我们的去奉献的时候，这是上帝所悦纳的。上帝悦纳了呢，上帝必加倍的赐福给我们。所以说你看哈，第四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充足干什么？这儿提到是词汇奉献，是有能力去行各样的善事啊。就现在我这里的强调，格林德后书八九两章不是讲十一奉献，他讲的是爱心奉献、词汇奉献。爱心奉献、词汇奉献是在十一奉献之外的。好，所以说他提到说第十节，加增你们仁义的果子，他赐福给我们，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是说神给我们，你会发现吗，神给我们的更多，让你有能力去做。那一说了，一直说了，那神给我的现在我发现我不多呢。好，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话题了，贫穷与富足，如何看待贫穷，如何看待富足，是不是啊？贫穷与富足，我们今天，我上次给大家分享，我说我们今天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土豪是富人，但是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缺乏，我们生活上我们都是丰丰富富的供应。当然说这是比啊，对，比当然那是不一样啊。以前那个我们都过过那个苦日子，大家都当然那时候大家都一样，你家有钱和我家没钱可能差了几块钱的工资，那都工资比以前是刚入职21块钱，大学毕业40、30、50几那种啊，对啊，第一年43、5，我那个地区啊，第二年转正是53那种，可能那个时候他你比我富，就差个几块钱的工资嘛，大家没有其他的收入。但是呢，今天大家差了很大了，心里黑坏不平了，不是。而我们今天来，上帝给我们的供应，都是丰丰富富。那个丰丰富富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做？你说，啊，我去做了，上帝没有去更多加倍的给我。好了，怎么算加倍的给你？马拉基那句话说的是：你们试一下，你们这样做，上帝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穷福于你？像马拉基那个词什么？是穷，穷什么概念？就是倒那种，哦，哪里你打着那一桶水，哗，那浇下来那种哈，那就叫穷下来。你完了，经常用那个词，让你上尖下流的那种哈，上帝的赐福叫什么？叫福杯满溢。哇，就是怎么叫福杯满溢？所以基督徒如何看待上帝的赐福？如何看待上帝的每一天的供应？是我们。这个功课是要学习的。我说我再次分享，因为老牧师跟我分享过好多次，他说不要跟上帝算账，上帝家里什么都有，你和他算账，你越算越吃亏。说这句话就是我们在座的父母给孩子说，不要跟你爹算账，哎，你越算越吃亏。像我们做父母的，你对孩子不是一样吗？同样道理。所以是如何看待上帝的赐福？我们看这引用是经文第九节，如经上所记。这句话呢是引用的是诗篇112篇第九节，与引用的诗篇的经文112篇第九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请大家留意，这个他是指神，这是神。你就连续的读的话，就是神能将各样，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是你们凡事富足。第九节，神能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第十节，神赐给那撒种的，赐我们粮食吃的那位神，必多多加给我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所以说，所以说第十，整个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那位神是赐福的上帝，那位神赐福的上帝，他赐给我们丰丰富富，有能力去回报上帝的恩典。当我们按照这个去做的时候，上帝必更加加倍的赐福给我们。那个词叫什么？叫恩上加恩，就是在上帝的家中有丰丰富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行动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行动，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你将上帝的赐福给阻挡住了，把管道给堵住了一样那种啊。如果你用感恩的行动去回应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上在上帝那儿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的恩典，必加倍的充福于我们。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说，你会看一下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确实，如果一个人能够去在上帝面前有这样感恩的行动的话，上帝更加有加倍的赐福。我来教会这么多年，我见过许多这样的见证，但是呢，我从来不去讲，因为这是他有的弟兄姐妹自己分享就好，他自己去分享，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说呢，盼望我们大家如何去，还得回到上一层的话题，如何看贫穷，如何看富足，如何看上帝的赐福。有句话怎么说？我们是看重上帝的赐福，还是看重那位赐福的上帝？不是在教人哈，你看，你想想，你是看重的赐上帝的赐福，还是看重的赐福的上帝？这句话不好理解的话，换种说法，我们在做父母的，你想你的儿子，是看重他爹手里的钱，还是看重那个有钱的爹？
看重的是有钱的爹。
不是那种钱，上帝那个给你钱的点啊，他给你的钱，他说不是，都说父母是给孩子，不是不给吗那种哈？你如果你的孩子爹儿老盯着他爹手里拿钱的话，他爹就气死了，是不是？
没错，
是上帝一样，上帝需要我们什么？上帝需要是看见中那位赐福的上帝，不是那种紧盯着上帝的赐福，对吧？那种哈，所以今天呢，我从来不会讲那种回应那功利的观点。但是这个经文确实告诉我们，包括我说这个角度，就跟马拉基书同样的角度，当你奉献了之后，你把上帝给你的，其实留意哈，能够赐种给撒种的，是能够赐粮给种地的这个人，他本身就上帝给的，相当于这是上帝给的，没有说上帝说把你的拿给他，不是，上帝把他的让你拿出来，上帝呢会加倍的给予，这是上帝的恩典。我就是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这个功课要学，这功课我知道这个功课不好学，我刚才我不在说嘛，当你没认识到的时候，讲这个话题比割肉还痛。我那天跟他分享这个话题，刚才说那个老牧师跟我说不要跟上帝算账的老牧师，他的生活很清贫，生活很清贫。你上他家看一下呢，简白，设也很简朴。但是呢，他前两天我说他六月份给我一张支票，5000块钱，说用于我们那次布道会之后，给教牧退休会的一个使用。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在举办的时候，我这还可以一笔钱。然后呢，他拿出一笔钱来，那天跟我说，师母拿出了换了20万美金拿到美国他那个创办的神学院去。我说你，他说告诉我说他前两天卖了个房子。就在我们附近买了个房子，把那个钱拿出来就去做，给这他分了好多了，给这个神学院给了20万美金，给这个机构给几万，那个什么机构就分。这是我就是想，所以说他得给我叮嘱我说，不要跟上帝算账，因为他把他自己都拿出来了，听老人家的见证。是我在想，这个不是学不来，这个学不来。 关键是你如何去看，你有了去看，你才能够去认识那一块啊。我昨天给他们曾经分享到这个话题，我说，他说这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上，我有钱留给我孩子。当然，这个老牧师说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就经常拿一笔奉献，说这笔奉献是我儿子给的，他儿子拿来给他，让他转给他爸，知道给哪里使用。孩子不去要这个钱。但是呢，我给大家分享到，我说我常常听到一些西人教会的牧师讲，他们教会哪一个老人家和安息主怀，然后呢就把他的遗产就分成一类一份一份，给哪一个教会一部分，自己教会一部分，给自己的哪一个福音机构、宣教机构一部分，还给那么医院一部分，就这样分配。这样他就是很正常。他说我们华人呢，华人。我这么多年是来加拿大快20年了，我就听说了一个案例，那个案例还是个不好的案例，在多伦多一个老人家，他把他的房产作为遗嘱奉献给教会，还请了一个福音机构的那个主负责人总干事去给他做见证。老人家安息主怀之后，这个老人家的女儿把教会告上法庭，说这个钱是这个遗嘱是在我妈妈你们诱导他做的。你会发现这是不同的观念那种，就是说我今天如何看钱财，你这话题就在这儿出来那种哈，如何去看？我们说怎么可能？对，这是当我们你不理解的时候就说不怎么可能那一点那种哈，所以说这是个不容易的话题，不容易的话题。所以说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道路上，必定会面对这一个，必定会面对，回避不了，你回避不了。我可以讲我自己，我信主的时候是在国内那个处境下，那个处境下我们没有地上有形的教会，有的弟兄就给我他们的见证，就是把他们的奉献拿出来存，专门存着。我们到那个时候呢，就是给那些老人那些巡回的到处看地方教会那些当时国内没有抓住传道人了，一些弟兄们给他们就奉献，来了给他奉献几百块钱啊，作为他们的差旅费啊什么费用的去奉献，就那种方式，不像我们这儿还有，因为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好长时间接受不了这儿写奉献收据的话题啊，写名字奉献写名字的我接受不了，因为什么呢？当时我们的国内教导是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不写名字，都是写一个信封，给一个传道人啊，就那种，当时没有地上有形的教会，那个年代。或者说到那个年代，我们说买一些那种直播带收音机，用奉献的钱去买一些，自己买一些直播带收音机，就送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只有一个直播带收音机，你可以在网上听到。不像今天没有手机，那时候没有手机，就听短，可以听短播。80年代可以听短播，可以网上听到。这是奉献的钱就为上帝所使用。那个时候，当然今天呢，现在的国内教会已经比较走入正常了，走入正常那种，像管理上也会比较健全那种啊哈。所以说我们都会经历到这样一个挑战和挣扎，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功课一定要学，必须要学，并且呢，要去学的过程当中呢还不容易。没有人说谁做得很好，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在这其中，我告诉你一点，你一定会经历上帝的恩典。就是当你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一点的时候，上帝就加倍的给你；当你去再做的时候，上帝就用那种马拉基那句话来说，这用的词叫加倍，马拉基的话叫穷到。因此，这个话题我讲了第三次，我仍然会重复大家，我不是讲奉献。讲什么？基督徒如何看待钱财？你把这个钱财是看成什么？当在申命记18章的第10节，我记不清了，准确结束了。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什么？神告诉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得获财的能力也是神给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旷野，他们吃什么？吃的是玛呢？他们刚进迦南的时候，第一年。上帝还是供应他们，当他们去种了以后，第二年收成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收，从地里有土产养活自己。所以神要告诉以色列人明白， 你们得获财的能力也来自于神。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心中也很清楚的明白，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的聪明智慧恩赐一切都是神给的，包括你工作你的能力。你说我赚钱为什么？要养家，你的本分，上帝给你的本分必须赚钱养家，不赚钱养家你要懒惰，你要失职。所以说再次重复那段话，约翰卫斯理说的，每一个基督徒当努力的赚取最大限度的赚取。你说哎呀，我这是不是讲投资，讲赚基督徒投资是不是不合不属灵？我说错了，耶稣讲比喻就讲投资，一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五千两也不是投资嘛。我讲投资不是不属灵，关键你不要贪心就好啊。投资有人说投资，我从来不说投资不属灵，但是呢像华尔街那些投资工具他还搞不懂，那我搞不懂的情况下，我说那可能是不是有些问题在里边，那种还另一回事那种啊。我们今天在地上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只要是神喜悦的可以。我刚才举到老牧师说什么，他告诉我什么，他牧师没多少钱的，你知道牧师他那个牧师和师母一辈子他们那个没多少钱，但是呢他是那恩典，他有那房价便宜的时候他买了好多房子，这是神赐福给他，说他能够把房子卖了拿几十万的拿出去给神所使用，你看吧哈。所以说这没错，我说这是没那种哈，神的恩典。这个老人家特别可爱一个老人家，所以意思呢在神面前我们尽本分，是约翰卫斯理那句话，最大努力的赚取啊，约翰卫斯理的名言哈，每一个基督徒当最大努力的赚取，然后第二是什么，最大努力的节省，就是简朴的生活不要奢侈，第三条最大努力的施舍。这是这约翰卫斯理的金钱观，
忙活啥呢
这叫管家
就是
你看这就叫管家。你看啊，管家的含义是什么？管家就尽忠啊。所以说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你看了吗？那些仆人那些管家的比喻是什么？就一个尽忠，上帝的托付啊你说我努力养家赚钱养家工作本分啊，我从来不我看重那些在地上勤奋努力的人。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当努力勤奋？跟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斥责那些不努力勤奋的人。所以说基督徒如何看待钱财，这是我们这几次查经的话题。不光讲奉献啊，上次讲的是贫穷与富足，只有把这个讲清楚了你才讲奉献，大家才能听进去。你光讲奉献的时候大家会说，哦，这不是你的规条啊，那种怎么教会缺钱了啊，你们要是怎么去搜刮这边的钱啊，那种啊，那种啊，真的。因为在国内那些年代，政府每当去抓取缔教会抓那些传道人的时候，这俩罪名，非法聚会非法聚敛钱财。因为当国内没有那种审查法，没有那种像国已成健全的那种非牟利机构，我们按照税务局的做，国内没有那种规矩嘛，那种哈，就非法聚敛钱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价值观的扭转不是一天两天的，一步步的成长了。再回到那句话，不要勉强，不要做难，心甘情愿。回到旧约雅各书那句话，不要惊动，不要叫醒，要等候。好了，我就讲这些，下边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讨论。第三个其实分享啊，就是分享。